一间曾经风魔香港的百货公司，背后记载了143年前一个远赴澳洲的穷小子，因为一门突破创新的生意手法而成为了香港百货公司的龙头大哥。但到底这个家族为什么突然会遭逢巨变，甚至如今已经失去了风光一时的集团呢？大家好，我是原子。本集我参考了多本历史书籍，为大家深入讲解本集主角起伏跌宕的人生。本集的主角马应标出生在1864年中国香山的沙涌村，即是现今的中山地区。根据书籍《与商城在近代中国转型之重》中描述，早在1848年澳洲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相继发现了金矿，为了吸引劳动力，澳洲殖民政府将这个消息向全世界宣布，还明确表明欢迎华工入境。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中国，在广东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海外淘金热。为了改变贫穷无望的生活，很多华工都涌向澳洲，当中也包括了马应标的父亲马载明。马载明在个仔马应标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澳洲谋生，成为了众多被买猪仔的华人之一，曾经在金矿打工，当时父亲远在他乡，而马应标和家人就在乡间度过了贫穷的生活。书籍南十字星下的故事更加指，年纪轻轻的马应标为了供养外祖母和母亲，就曾经执过猪粪为生。后来马应标去中国的私塾翻了短短3年学，就要转学做嘢，不时到市场买蔬果。直到在1880年20岁的马应标收到父亲寄给他的200元美金，而他亦即将作出改变一生的决定。事实上当年200元美金只是足够支付到澳洲的旅费，马应标用了这些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3等舱船飞，启程前往澳洲去找在当地采矿场做嘢的父亲。当时碍于语言能力歧视问题，马应标在澳洲只能够担任一些待遇比白人差、人工较低的工作，所以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要寻觅一些更好的谋生方法。书籍《唐家王朝改变中国的12位香山子弟》指出，马应标在辗转之下去了悉尼，一间由爱尔兰人开始的菜园打工。这个店主因为长期和广东人保持生意来往，所以略懂广东话，而好懂得变通的马应标为了改善自己的语言障碍，融入当地社会，他就请求店主以谋生包伙食的方式去换取店主每日提供一个钟头的英文课程。这段时间他很努力地学习不同蔬菜的英文名，3个月之后他就掌握了买卖蔬菜的英文词汇，然后开了自己的蔬菜摊档，写上每种蔬菜的中英文名和价格。他的蔬菜销量很好，就连附近的档主都请他帮忙卖菜。下一步马应标就在悉尼的玛丽街38号开了自己的蔬菜批发店，除了售卖当地的农产品，他还买一些由斐济进口的花生和香蕉，亦有中国进口的商品。马应标在店铺开了10年内，在悉尼华人区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书籍《教科书不会教的36个香港历史人物》指出，在1890年马应标说服了另外3个同样来自香山的同乡，成立了永生公司杂货店，专门买中国和东南亚的商品。同时由于当地的华人需要一种安全可靠的渠道将钱回奔去中国的家乡或者用来娶老婆，所以拥有敏锐市场触觉的马应标成立了一间叫做金山庄的汇款公司，专门提供这种服务。就是这样，26岁的马应标凭着在澳洲默默耕耘，细心观察市场的需求，成功赚到第一桶金。但好景不常，由于越来越多华人移民到澳洲，令很多白人埋怨自己的工作机会减少，继而出现反华潮，甚至有攻击华人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马应标决定在1892年来香港开始分店。同一时期，他在教堂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还同牧师的女霍庆堂结成夫妇。之后马应标更加遇上一个改变自己人生的同乡。在马应标来到香港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同样来自香山的同乡，当时计划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在1895年，马应标先后加入了兴中会和同盟会，他又以香港的汇款公司为孙中山提供革命活动的资金，帮手宣传革命和筹款活动，成为了幕后金主。同时马应标受到这个同乡的启发，认为开办现代化的企业，加强华资企业的竞争力，能够令海外资金回来投资中国，可以增添国家的利润，协助国家复苏，实行商业救国的革命大计。 曾经在海外生活多年的马应标，想到当年在澳洲生活的时候，成日都见到当地的 David Jones 百货公司人来人往，以不讲价的销售模式经营，令他印象深刻。所以忽发奇想的马应标就向其他澳洲华侨集资，筹集了25,000港币。书籍香港华资财团1841-2020指出，在1900年1月8日，马应标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一栋三层的唐楼创办了先施百货，成为了香港史上第一间完全由中国人持有的百货公司。根据马氏家族的解释，先施两个字是取自古籍礼记入面的中庸篇，先施而成，提醒自己要真诚地对待顾客。而先施百货选址的建筑物是当年常见的拱形长廊式样，采用古典设计，有着浓厚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当时香港华商经营的店铺大多数都是地铺，而且铺面好窄，先施就打破传统风格，将建筑物的2楼和3楼开辟成商场，地铺销售日用品，楼上就卖布匹成衣这些商品，又在楼梯前放了些镜给客人试衣。同时百货公司采用了西方经营方式，制定所有员工需要统一衣着，而最大的突破是他们会将所有的货品陈列出来，而且明码实价地发售，跟当年一般华商没有固定价格的销售方式很不同，还实行不议价同手无欺的营销模式，改变了华人一向喜欢议价的习惯，是华人拥有的百货公司入面的先例。另外，先施对客人亦相当体贴，如果客人对商品不满意，可以拎着发票选择退回货品。而先施百货除了售卖香港和中国的货品，还会派人到世界各地采购，例如英国纺织品、法国时装、德国相机、环球商品。但要数到最特别的一项措施，就是他们打破传统，成为了第一家请女性售货员的公司。当时中国社会民风保守，男权当道，认为女性不应该做一些抛头露面的工作，所以大多数的妇女都不愿意成日站在陌生人面前做事。不过身为先施总经理的马应标就认为女性做售货员可以增加销量，所以在百货公司开业当日，他的老婆和姊妹都亲自到柜台卖货，率领其他女员工在门口迎送顾客，鼓励其他女性以他们做榜样，结果轰动全港。新颖的营销模式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希望一睹他们的风采，店铺人群挤迫，更加要请警察来维持秩序。除了请女售货员，先施百货还会定期举办时装表演，邀请华裔模特儿亲自演绎当季的潮流。另外，马应标亦引入了每个星期休息一日的工作制度。在这个时候，先施百货的革新零售方式令店内人山人海，生意兴隆，在香港引领了一场零售业大革命。但在几个月之后，先施就迎来一次大挑战。时间来到了1900年11月，当时香港正是经历紧庚子风灾的摧残，由于防风措施准备不足，导致超过200人丧命，过百艘船沉没，成为香港史上其中一次最致命的风灾。在这个时候，先施百货的铺位亦受到严重摧毁，需要搬到永安街暂时营业，直至4年之后才重建纷纷去皇后大道中的铺位。在往后的日子，先施的生意日渐成熟，在1907年公司的利润达到90,000，马应标除了开设第二间分店之外，也继续以创新的方式来服侍顾客，例如向客人派发优惠券，让他们可以到任何一间先施的店铺以优惠价购买商品。同时，先施的内部亦设了一个柜台，里面所有的商品只是卖1元，又向客人提供24小时内运送大件货品的服务，成为当时零售界首屈一指的机构。另外，公司注重员工的福利，除了向员工提供英文和宣述课程，也都会免费提供洗衫、理发、医疗保健这些福利，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申请到先施做事。在这个时候，先施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在1909年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当时永安和大新两间百货公司相继成立，竞争日渐激烈。先施为了保持香港华资百货龙头地位，就决定在上环德辅道中租了5间商连、楼高4层的铺位，几乎是香港岛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公司引进了美国时兴的彩色霓虹灯招牌，令先施的门面在入夜之后五光十色。在短短几年，新铺的利润急速增长5倍。当时先施百货推出的礼券更加一度同永安百货的礼券互相通用。由于两间百货公司的经营模式相似，所以被外界称为兄弟百货公司。在一年后，即是1910年，先施百货的股东认为香港的业务已经很成功，可以尝试引进中国，搵新的投资机会。 于是马应标就决定在广州起了一栋五层高的百货公司，投资也40万港币，在1912年正式开幕。根据书籍的描述，广州新店不单止出售各式各样的商品，顶楼还设立了理发店、影相馆、电影院，亦出售茶叶和啤酒。新店同时设置了电梯，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结果新店大获成功，风魔一时，成为当地人多元化的娱乐中心。开业两年后就开始盈利。但身为大老板的马应标，在内地发生革命运动时期，除了一直以金钱支持孙中山，他和老婆更加参与高度机密又危险的神秘活动。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不少无形银行、学校、政府机构要求你到假网站，令你敏感的资料被歹徒看到一干二净。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你就需要一个可靠的 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防止追踪、绕过内容限制和政府审查。而源自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 Surfshark 的 VPN，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更加可以透过 VPN 收睇其他国家独家的 Netflix 精彩节目。而 Surfshark One 的 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泄和私隐威胁的侵害。而且有圣诞优惠，透过原址订购 Surfshark One 的朋友，除了可以享有独家折扣，更加可以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 入独家申请连结，或者输入优惠码 Mr. Atom。根据马应标的仔马文辉所讲，马应标全力支持孙中山，为进行革命义无反顾。他除了经济支持之外，还参与偷运军火弹药到内地给革命党。他经常将军火包装成货物，以紧急运货为理由，叫老婆霍庆堂将这些货物赶成人力车带到三角码头，再转运内地。当托运完货物回家之后，马应标先话给老婆知道所运的是革命党急需的军火，但老婆乐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对老公所做的事极之赞成。而在马应标将业务扩展到广州的同一时期，辛亥革命是武昌响起第一炮，没几耐更加推翻了满清帝国。虽然革命初步成功，但中国部分的地方仍然被袁世凯这些北洋军阀控制。而身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马应标除了被委任为筹款委员，在香港进行筹款支持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工作，同时他决定在中国不同地方发展业务，务求壮大华资企业的力量。之后他先后在上海、南宁、哈尔滨这些地方开始先施百货分店、东亚大酒店，成为零售业和服务业界华资企业的大哥。在高峰时期，不安于现状的马应标对自己在业界的成功未满意，他观察到华人对于外国商品情有独钟，令外国公司赚了不少中国人的钱，所以他就决定涉足制造业，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办了纺织品和日用品工厂，既向自己的百货公司供货，又向其他客户供货。之后他在全中国开了20间化妆品厂，更加将生产重点基地设在香港。另外先师再创办了保险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水火保险、买卖股票地产和按揭汇兑这些业务，又先后在新加坡、泰国等地发展业务，规模日渐壮大。在1913年，当时先师在香港上环一带收购大量土地，还参考了美国纽约的百货大厦，起了6层楼高的百货公司，在1916年正式开幕。当时店内除了百货公司，还设有餐厅和茶点部给客人休息。最有特色的是在建筑物的天台设置合家欢游乐场，这个地点旋即成为当时港岛中区热门购物娱乐中心，是一家大小的假日好去处。而书籍《教科书不会教的36个香港历史人物》中亦提到，当时百货公司会在夜晚举办歌舞杂技晚会吸引顾客，而演出活动包括了影画戏、魔术、女歌手表演，有时会有一些珍禽异兽、凶猛的老虎、美洲豹，还有奇怪的双头人、巨人、侏儒参与演出，令观众大开眼界。除了开拓不同的事业，马应标和老婆霍庆堂亦热心公益活动。霍庆堂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创会董事之一，这个会在1920年3月成立，在提倡基督教义和推动女性运动方面功不可没。而马应标在家乡香山创立了世光女子高等学校，为女性提供职业培训，致力突破封建思想。同时他又向美国美北长老会所成立的斯纳里南大学提供资金，令大学能够兴建新的大楼和实验农场。 但估唔到一切发展顺利之际，一场残酷嘅战争即将打击马应标一家同埋佢辛苦成立嘅公司。喺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无情嘅战争令马应标失去咗个仔马少雄，但不幸嘅事接踵而嚟。喺1937年，当时丝丝百货已经开业37年，不过喺同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限制外国货品输送。这个是对丝丝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公司一直以来都是由欧美等地进口很多商品，而如今马应标被迫在日本进口货品。在一个月之后，丝丝百货在上海的店铺被日军炸弹轰炸，马应标大哥仔身负重伤，不幸离世。在两个月之后，日军更加侵占广州，占据了丝丝百货的分店，令马应标在中国的业务尽失，只能够回到香港。但香港亦在1941年落入了日军手中。对于一个白手兴家倾尽毕生精力创业的马应标，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马应标一度逃离香港到重庆避难，然后在3年之后又回到香港。但可惜在同年，马应标的健康情况突然变差，最后在7月中风身亡，享年84岁。在他过身之后，丝丝百货的业务就交到去马永灿的孙马景华手上，而马永灿就是当初百货公司成立的股东之一。马氏家族的后人在战后仍然将祖传的业务经营得有声有色。一个曾经在丝丝百货做了36年的会计职员指出，公司每逢圣诞节都会在中环总行的天台花园设置儿童游乐场，一众员工在佳节期间都很繁忙，就连文职部门的职员都要亲自落场打点一切。前丝丝主席马敬轩在多年后的亚洲电视节目《香港白人》中表示，当时丝丝儿童游乐场可以媲美启德和丽苑游乐场，令他印象深刻。直至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的零售业进入另一个光辉时期，大量日资百货公司进军香港，百货业成为了香港重要经济的产业之一。但1997年的金融风暴令不少大型百货公司经营困难，例如令0888结业，而丝丝百货在一年后已陷入困境，由全港10多间分店缩减到5间分店。到了2003年爆发的沙士疫症，令丝丝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根据丝丝百货的网站，公司现时在香港只得回3间分店，分别位于中环、旺角和深水埗。相比起往日的光辉时期，现时的规模的确缩减了不少，而近年一宗卖盘的风波又再次引起大众关注。在2021年5月，丝丝宣布以5.2亿卖盘给中资的伟乐集团，但其后双方因为董事出任问题闹上法庭和董事会，伟乐集团更加要求罢免丝丝原先的大股东兼现任主席和行政总裁马景轩等3个董事。而在一个月后，丝丝前主席马景轩要求卖盘后的丝丝支付824万的薪酬，否则提出清盘。在123年前，马应标凭着超卓的市场触觉和不断突破的经营手法，秉承先师已成的精神，成功令先师百货逐渐走上业界的巅峰，而他更加为推翻满清政府和复兴中国经济尽力而为。但可惜战争的洗礼令马家失去了多个重要成员，而在几十年之后，先师亦难逃被卖盘的下场。那你又有没有帮衬过先师百货呢？而你间百年老店又有没有为你留过一些美好的回忆呢？